罗马书系列讲到90。生命的介入一。罗马书9:14-18。韦保罗牧师2015年2月8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9日。请大家翻到圣经罗马书第9章，我们今天要看14-18。因为内容较深，我们会分两次讲，所以这次不会讲完第18节。但会尽量保持上下文的连贯。这些教导都很难懂，我知道对一些人来说，至少是在思想上挣扎，这很正常。没有什么比认真钻研更宝贵了，因为深入理解神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将来要做什么，对人的灵魂极其重要。如果你在理解上有困难，我有几个建议。第一，拿笔记仔细看。第二，反复听讲到录音。第三，在问答时间把那些难懂的问题提出来。请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挣扎，好像别人都明白了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来看罗马书9:14-18，现在请听神的话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谁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读完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灵性苏醒，能明白你在你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。求你赐下智慧和悟性，使我们能享受你多方面的恩典，明白你本为神，你所做的，特别是与你救赎我们灵魂有关的作为，以及我们怎样在你面前蒙恩。求你祝福这段时间，荣耀归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记得当我大约8岁的时候，美国总统遇刺。那时我还不太懂事情的严重性。但我记得电视上的播音员说，我们中断节目，转播总统遇刺事件。这意味着我没能看我的动画片。我很想看动画片，但所有频道都在报道总统遇刺的消息。我们的生活时不时会被打断，也许家里的电器坏了，汽车坏了，我妻子的车上粥坏了，真是令人惊讶，什么都停了，车坏了，生活完全乱套了。我们得调整，找到保修单，找修车电话，决定是否继续找同一个修车师傅。我们把这些小插曲称为小不便，不过这些还算小事。但有时候打断是重大的，调整也很困难。家庭破裂，失业，失去亲人，据我所读，美国在20世纪就参与了20多场战争，我们的生活被战争打断。自然灾害也会打断我们的生活。这些重大打断让我们不得不反思，我们会停下来重新评估。找个新修车师傅是一回事，重新评估人生则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开始内省，或许是第一次真正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力量的来源是什么？我道德的根基是什么？这一切的意义何在？我们开始思考，所有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坚信历史上最大的介入事件就是道成肉身，永恒的神子成为人。基督的诞生，生命，死而复活，升天，是历史上最大的打断。1926年，一位名叫詹姆斯·艾伦·弗朗西斯的牧师写了一篇讲道，后来从中提炼出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，我来读给大家听，也许你们听过。这首诗题为《孤独的一生》，内容如下。他出生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，是农妇所生的孩子。 他在另一处无名之地长大，30岁以前不过是一名木匠。他从未著书立说，未曾身居高位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也从未踏足繁华的大城。他一生行走的路程不曾超过200英里。他没有世人眼中的任何凭证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头衔，没有依靠，只有他自己。他仅仅活了33年。朋友离弃了他，其中一人出卖了他。他被交在仇敌手中，经历羞辱与审判。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夹在两个强盗之间。临终之时，行刑的人围分他的衣服研究。那是他在世上仅有的一切。死后，他被安葬在朋友借来的坟墓里。19个世纪已经过去，而今天，耶稣仍是全人类历史的中心，是人类真正进步的轴心。所有曾经行军的军队，所有曾经远航的舰队，所有曾经召开过的议会，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，合在一起，都无法与这孤独的一生相比，无法比拟他对人类生命所产生的深远而恒久的影响。耶稣基督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的介入者。他自称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人类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。这些宣告是历史上最排他且封闭的声明。他的神性宣告对世上每一个灵魂都有主权的要求。他拥有一切，他是万物的主宰。正如我们所知，万物都是从他而有，靠他而存，归于他，罗马书11章36节，哥林多前书8章6节。在耶稣来到的那个时代，没有比他的本族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更受到这介入影响的人了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百姓却不接待他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读到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耶稣是他们宗教体系中的绊脚石，是一种麻烦。天哪，当真实的圣经中的耶稣阻碍了我们的宗教追求时，愿神帮助我们。神的选民，以色列人，相信旧约中那些专属他们的应许，圣灵的应许，以西结书36章，未来复活的应许，以西结书37章，作为神儿子的身份，除埃及记4章22节，产业的应许，以赛亚书60章，被拣选的应许，阿摩斯书3章2节，永不背弃的应许，申命记31章6节。他们拥有与神立约的荣耀应许。然而，在短短一章之内，使徒保罗将所有这些荣耀的应许转移到了教会，也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。教会里彰显了神的灵，罗马书8章4节，教会拥有复活的应许，罗马书8章10至11节，信徒是神的儿女，罗马书8章14至17节，与基督同为后嗣，罗马书8章17节，并蒙拣选，罗马书8章29至30节，且拥有不能与神的爱隔绝的坚固保证。从创世纪到马拉基，所有这些应许，保罗在这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些应许都属于在基督里的信徒。从马拉基先知之后，约翰施洗者之前，主曾沉默数百年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慢慢偏离了真道，偏离了那位应许的弥赛亚，偏离了应许的实现。保罗写道，神的所有应许在基督里都有肯定，没有基督就没有应许的实现。这就是保罗的中心思想，应许都在基督里。神的约和应许是为属于基督的人预备的。400年的沉默后，来了那伟大的介入，现在必须做重大调整。但这些调整不是建立什么新的东西，而是对已有之物的正确理解。保罗传讲的不是新信息。无论旧约或新约，旧约时代或新约时代，与神和好的福气始终是在基督里找到的。我们在希伯来书中读到， 摩西看基督荣耀的丰富胜过法老的财富。摩西是信徒，这一切始终凭神的能力和应许实现。作为一种补救式的教导，保罗强调他们本该已经知道的真理。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，理应拥有自然的长子权利，但应许是通过以撒而来的。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周所读的内容。保罗的呼吁并非新意，而是在进行圣经研习，他在向他们解释圣经所教导的内容。这些经文他们多数已有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。应许是通过以撒而来的。保罗还教导说，利百加怀了双胞胎，且两人尚未行善作恶，神已做选择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接着保罗引用了旧约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三节的话，为他的下一个论点做铺垫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这并非新约中首次出现的经文，而是旧约的引用。接着使徒保罗停下来，预料到会有人提出异议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谁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如果我们读到这里时心中自然生出这样的疑问，说明我们正确理解了保罗的意思。保罗实际上是在说，如果你正确的理解我，你就会提出这个问题，神在尚未出生的雅各和以扫中拣选了雅各，既未行善亦未作恶，这样是否不公？这似乎不义。若是人如此行事，那绝不公正。现在我给你们列一个简短的，不是详尽无疑的世界观清单，都是人们倾向采纳的虚无主义、怀疑主义、自然主义、存在主义、荒诞主义、永恒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些词的含义。这些是当今文化中流行的信仰观念，虽然人们未必自称如此。例如有人说，你的宗教适合你，我的宗教适合我。这显示他们受了后现代主义影响，虽不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，但其思想中包含你的真理适合你，我的真理适合我的观点。除了这些世界观，还有阿尔米尼乌斯主义。这里说的阿尔米尼乌斯主义是指雅各布阿尔米尼乌斯的追随者，他们认为人类几乎是靠自由意志的行为得救。阿尔米尼乌斯主义者不会提出神是否不义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否认神的绝对主权，要么否认神的存在，根本不相信有神，要么将神的属性转移到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非信者根本不会想到神会不义吗？因为他们不信神存在，相信自由意志的则认为人本性尚未完全堕落，能够选择神，能够说是堕落并未使人彻底败坏到不能回应基督的程度。因此如果你认为人的本性或意志是得救的最终关键，这些人也不会问神是否不义的问题，因为他们觉得人基本上是自助者。我想说的是，作为信徒，假设你选择跟随基督是正确的选择，你为什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？是什么让你说是，而其他许多人却说不？保罗是个无情的教师。你会以为在讲完以撒、以实玛利、雅各和以扫这些艰难教导后，他会让我们喘口气，但他没有，而是继续强调这个问题。他们忘了神的怜悯与慈悲，保罗就用旧约的话提醒他们。当时所说的圣经指的是旧约，他提醒他们神在出埃及时的怜悯和慈悲。神的百姓被奴役400年后得释放，但他们造了金牛犊，陷入罪恶和放荡。你知道这个场景吗？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400年，摩西来释放他们，他们进入旷野。摩西上山与神会面，留下亚伦代管。百姓开始不耐烦，觉得摩西不回来，就搜集埃及人留下的金子， 造了金牛犊，开始拜偶像，放纵罪恶。摩西为百姓代求，就像耶稣为我们代求一样。你看这些罪人，摩西作为救赎者向神祷告。神本想惩罚百姓，摩西劝说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的名将受侮辱，因为人会说神救他们出来，结果却这样对待他们。这段争论很像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样子。正是在这代求期间，神在磐石中向摩西显明他的荣耀，并告诉摩西他的神圣特权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就是保罗此处引用的话。懂经的学生立刻明白这话的背景，神在极度悖逆中对摩西说的话。悖逆的是那些神用大能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的百姓。神的良善、宽容和忍耐本应引导他们悔改，罗马书二章四节，但他们反而滥用自由，造偶像拜假神。这些神在他们心中应该是有力量的，至少不要求圣洁生活，只是一个他们能掌控的强壮牛犊。他们想要一个给他们所想要的一切的神，但不想要一个要求他们圣洁的神。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当圣洁。他们不愿听这话，只想要一位能任由他们摆布的神。遗憾的是，我的经历是，尽管今天的教会不一定造金牛犊，但极大诱惑是塑造一个全是满足你欲望的神，这就是世俗化心态的核心。那么保罗如何回应神不义的质疑呢？保罗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，你会说神有公义吗？他在解答这个问题。诚然，这教义对肉体来说极为令人不安。我们质疑神，要神做交代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反对这种教导的并非无神论者，而是那些相信神的朋友。他们听到神按自己的意愿怜悯，按自己的意愿恩待的神圣特权时，心里十分难以接受。这里说的肉体，不是指未得救之人，而是已经呼求神明的人，他们却不愿意听这些真理。约翰·加尔文恰当地指出，人心的疯狂竟然宁愿指责神不义，也不愿责备自己无名，这真是可怕。总之，如果我和神之间有冲突，问题不在神，而在我自己。在认识到定罪是公义之举的背景下，保罗提醒读者，神选择怜悯。神拯救他们，不仅赐下金子，还赐下食物、水和救恩的应许。但他们回应的是彻底的悖逆，硬着脖子不肯悔改。希伯来书告诫信徒，不可效法他们的不信。摩西是蒙神悦纳的，他为百姓代求，而百姓却在背后狂欢作恶。连未信者也会说，这些人当受定罪。但摩西为他们祷告。神的公义，对神是否不义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就是神选择施怜悯本身。答案就在这里，神在本因公义定罪的时候选择了怜悯。托马斯·施赖纳对此说得很贴切，他写道，没有人配得神的怜悯。换句话说，神选择以撒而非以实玛利，选择雅各而非以扫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怜悯的选择。对保罗来说，令人震惊的不是神拒绝了以实玛利和以扫，而是神拣选了以撒和雅各，因为他们都不配被包括在神怜悯和恩典的计划中。人们倾向于批评神排除任何人，但这反映出一种神学观，认为救恩应当平等赐给所有人。这可谓是对我们思想的巨大调整。当我们提出这些异议时，常常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就在一章半之前，保罗还在诉说自己在神面前的可怜状况，这正是奇异恩典里拯救罪人如我那句诗的背景。就在一章半之前，保罗还在诉说他在圣洁神面前的痛苦处境。 而在五章之后，保罗又写到了在圣灵里的平安与喜乐，罗马书14章17节及更多。你看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可怜，也知道基督徒蒙召的生活是充满喜乐和平安的。他明白自己配的什么，也亲眼见证了自己将得着什么。他曾被提到天堂，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读到，他像以赛亚一样见证了神的荣耀，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卑微。神不救所有人，难道神就不公义了吗？不公平吗？不公正吗？当使徒保罗看见神的圣洁时，他最不可能呼求的是公义。你能想象以赛亚、保罗，或者圣经中那些在天上有听见的圣徒喊着我要我的公道吗？实际上，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开明的人会在圣洁的神面前这样说。恩典与怜悯是我们最大的需要，也是神在基督里赐予我们的丰盛礼物。朋友们，像这样的一段经文是一场巨大的中断，彻底改变一切。对他的正确理解会改变我们对与神关系的认知，改变我们对神、对自己、对罪、对所应得和所得的认识。你看，既然万物都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，罗马书11章36节，包括我们自己。罪人很难如此思考，但这正是无数祝福的源泉。当我们的心灵敞开，成为神创造性恩典的对象时，就如永不停歇的泉源。基于此，保罗试图平息，至少他努力平息人类的一种骄傲，自以为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意志。保罗击破了历代人类不断追求并高举的东西。顺带一提，在正确的语境中，这正是我们应当欣赏、培养的，那就是人的意志及其努力。在16节中写道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你看，拥有意志既不违背圣经，也不违背敬虔。我们被召唤具有合一的意愿和欲望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8章11节时，就将这视为爱心的考验，为教会中贫穷圣徒筹集贡献。他说，如今就当办成这事，既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。意思是说，你们应当有做这事的意愿。保罗承认你们已经有了这意愿，但你们还需要完成行动。仅有意愿还不够，还得去做，得付诸行动。这就像个老笑话，电线杆上有3只鸟，2只决定飞走，还剩几只？答案是3只，因为决定飞走和真正飞走不是一回事。意愿必须伴随着行动，保罗说，你有欲望，但还得付诸实践。我们既要愿意，也要奔跑。没有意愿追求卓越，或懈怠不做，毫无美德可言。我们应当倾尽全力、全心、全意、全灵、全力，尽我们所能。耶稣在8福中教导我们要饥渴慕义。传道书9章10节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。无论是学生、工人、母亲、孩子或丈夫，每天起床都当全力以赴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写道，使用了同一个奔跑的词。他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所以，我们既要愿意，也要奔跑。这样的美德应当被培养、被钦佩、被激励。我们要找那些有这种心态的人来侍奉。然而，人本性不具备凭意志性靠神、渴望顺服神的能力，即便有意愿，也无法凭自身能力完成行动。即使是蒙神恩典得信的人，也不例外。保罗早在罗马书7章21节就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位基督徒得了信心，意愿改变，想行善，却发现常常做不到。即使我们愿意行善，却没有能力真正做到。至于未得救的人，从未呼求基督之名的人来说，既无愿意，也无行动。他们完全没有。这不在乎那愿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神怜悯的人。这包括我们所有人。我们在洗礼中承认，我们都是在罪中受孕生养的。保罗在三章写道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这里说的是全人类的本性。这不是孤立或被误解的经文，也不是人们故意挑选来歪曲的少数文字。这样的教导遍布圣经。正如阿雅·帕克托所说，你读一章圣经，都会碰到这样的真理。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12至13节中也看到关于人意志的教导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有人喜欢揣测，这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什么意思。告诉你，这并不是写作者不小心漏掉了什么可以补进去的东西。这个清单不是部分，而是全面的。人，无论是罪人还是凡人，都没有什么能使他成为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，全然是出于神，是神的作为。你我得蒙神悦纳，获得信心，所需的一切力量和能力，都来自神，来自基督十字架的恩典。这不是合作的成果，不是有点神，有点我，也不是大部分是神，少部分是我，而是100%的恩典。耶稣教导我们，约翰福音六章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希腊原文吸引意为拖拉，正如从井里汲水的动作，不是温柔的诱导，而是强烈的拉扯。当保罗被拖进监牢，或有人被拖进法庭，都是用的这个激烈的词。当然，有些人寻求神。我们刚读过没有人寻求神，但又有许多人在寻求。耶稣说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是父赐给他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人来呢？我们早先在约翰福音六章37节读到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凭自己最大努力去拯救尽可能多的人，而是专心寻求并拯救那失丧之人，并且必定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，拯救所有父所赐给他的人。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15至17节看到一个清晰的例子。耶稣问门徒说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我问你，你说耶稣是谁，你会给出类似的回答。也许你会觉得这只是个标准答案，是基督徒们普遍认同的真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有趣的是，耶稣对彼得的回答并不是这答案不错，好孩子，彼得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也不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。耶稣几乎是惊讶于彼得能够说出正确答案。彼得的回答不是简单的背诵，而是他内心真实的信仰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想象彼得听到这话时的心情，他一定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告白不是靠自己推算出来的， 而是出于神隐藏在永恒中的大能。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所说，这一切都是父神按自己美意所赐的恩典的荣耀。我们答应接受基督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我们常常还在寻求更多的力量和滋养，有时候必须停下来认识到，作为堕落的罪人，我们竟然对基督说了是，这就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昨天我参加了另一场追思会，是一位老朋友的告别仪式。我们曾在海边一家餐厅共事，35年前我在那里工作，有一位服务员在那里工作了30年。那天我遇到了一个曾一起打工的朋友，他当年是个麻烦制造者，长得还不错，但经常在停车场打架，曾被解雇两三次，却又被重新雇佣。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桌上的蜡烛拍灭了，结果被炒了鱿鱼。我们聊天，他依然带着点桀骜不驯的劲儿。他问我，你现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做牧师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说，你说真的？我是基督徒了。他说，他觉得自己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奇妙的，是美好的。他的态度几乎是在说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是基督徒。我想，这就是正确的心态。认清楚这是一件奇妙的事。看啊，这是何等的爱，使我得以称为神的儿女。他还有个兄弟，他说，你得为我兄弟祷告。他的兄弟总是个乖孩子，觉得他不需要神，但实际上我们都一样需要神，没有人比谁更不需要神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神。这不是说以前我需要耶稣，现在我还行，而是信心托住我们，我们靠信心得以站立。你想象彼得听到耶稣这话时的心情。彼得可能以为自己是凭理智同意的，但耶稣告诉他，这信心是父神赐给他的。彼得一定会想，哇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神的灵使这一切成就。这给基督徒带来呼召的确定感。如果彼得曾怀疑，耶稣这句话该如何消除他的疑虑，加强他对被拣选的信心？这会如何影响他下一次的敬拜？会如何影响他对神的敬畏和赞美？会如何影响他对信仰的勤奋与坚持？彼得知道自己的道路是神所定，是神的恩典所引导。我们不是靠自己意志或行动进入天堂，所有的意愿和行动都是神大能的结果。耶稣还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想象使徒驱赶恶魔时的兴奋，但耶稣提醒他们，真正该喜乐的是名字被写在天上的事实。关于神主权拣选的教义，约翰·加尔文曾写道，愿神的教会中有足够的灵魂伟大，防止敬虔的教师因宣讲真道的简洁而感到羞耻，无论这道理多么被憎恶，都能勇敢反驳恶人肆意的诽谤。加尔文在罗马天主教极端敌视的环境下教导这一点，这与功能性的亚美尼亚主义天主教就恩官不服。他的辩论不仅是对其他基督徒，也是对罗马天主教会。因为敌意，结果是牧师们停止教导这个教义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起麻烦。你知道这会惹是生非。神的神性，如果你真的深入探讨，这正是我们现在讨论的，是非常有争议的，也极其震撼灵魂。人们不愿意谈论它，也不愿意听它。这其实并不新鲜。耶稣自己也面对过类似的态度。我们常说耶稣行了神迹，许多人跟随他，可一旦他开始教导，结果怎么样？众人纷纷离开。你猜他教的是什么让众人纷纷离开？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读第65、66节， 能明白为什么他们离开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这是他教导的高潮。他说，没有父神赐给的恩典，没人能来跟随他。当然还有他讲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教导，这些也很难接受。但让众人离开的关键教导，就是关于神赐恩吸引人的真理。愿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欣赏这真理中的美丽、恩典、大能与安慰，就是承认神那无形却有力的掌管。我们下周继续这段教导。现在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既挑战我们的思想，也安慰我们的心灵。愿我们不将这教义仅仅视为艰涩难懂的教条或圣经辩论，而是让它在我们心中结出和平、谦卑、确据和对你圣名的敬畏。求父啊，救我们脱离那自然的人心的狂傲，不轻易质疑三位一体神的旨意、喜悦和计划。帮助我们不沦为世代的愤世嫉俗者和怀疑论者，帮助我们如同先知，将手按在口上，听你说话时，知道你确实在说话。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圣洁的名，也愿你借着基督安慰你的子民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